这是非常敏感，要甚至是我们要慎之又慎的话题啊，所以我们祷告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天父上帝，当我们分享创世纪啊十六章，特别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啊，并且祝福他，也祝福他的后裔啊，使他的后裔也能够生养众多。主啊，我们看到啊，现在世界历史啊，世界政治的版图啊，就是真的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特别是阿拉伯人啊和犹太人之间的征战啊，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啊，基督教的征战。主啊，在我们目前的啊千变万化啊千丝万缕啊，人很难理出头绪来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征战中，主，你让我们安息，让我们归回创世纪，归回远古的历史，更是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自己，使我们不被眼前的政治的困局啊、历史的困局、宗教的困局，而是我们不得其解，而是让我们一同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使我们发自内心的能够认识到耶和华上帝不光是恩待亚伯兰，不光是恩待撒来，也是恩待夏甲、恩待以实玛利的看顾人的上帝。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啊，今天我仔细的啊研读创世纪啊十六章这段经文啊，其实经文的信息啊啊，我自己觉得就有很多啊震惊之处啊。你看夏甲啊，她是一个侍女啊，或者她是一个奴仆，或者她是一个小妾啊，上帝还看顾她。然后我们看到撒来。啊，撒来其实就是搞家暴的。什么叫家暴？我们就叫家庭暴力。这个家庭暴力啊，你就看到第十六章的第六节，撒来哭待夏甲。啊，所以撒来怎么哭待夏甲呢？这犹太拉比自己解释就说啊，一个著名的犹太拉比的解经的传承 Rashi， 他就讲撒拉哭待夏甲到什么程度呢？是他第一次怀孕啊，就堕胎流产了。啊，当然圣经的解释也有不同。啊，看到十一节，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啊，但是从希伯来文的角度也讲，哎，你将来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啊，不一定是如今。所以这地方从原文来看呢，啊，是有不同的翻译之处。但是确确实实连犹太人的拉比都说撒来哭待夏甲啊，哭待这个侍女啊，实行家庭暴力啊，哭待到什么程度？哭待到是他逃跑啊，是他这个堕胎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原文的内容来看，你看夏甲啊，独自一人从亚伯兰所住的希伯伦啊，已经逃到旷野舒尔路，就是这中间啊，要根据地理位置啊，至少有100多公里啊，夏甲一个人独自上路，你就可见他心里有多大的苦情啊。啊，一个人怎么能够一个妇女啊，一个怀孕的啊，或者一个刚刚堕胎的，他怎么能够百里千里的独自穿越沙漠，要去逃一条生路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撒来哭待夏甲，底下就根本不讲撒来了。啊，直到第十五节到十六节，啊，夏甲啊，亚伯兰也根本没有提到撒来。啊，撒来就是这段历史是很不光彩的，啊，是很不容易的，啊，是实行家暴的，啊，是欺负侍女的，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侍女，哎，耶和华的天使向他显现。啊，圣经没有记载，说第一次记载耶和华的天使不是向亚伯兰显现，哎，向夏甲显现。啊，然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女性 得到上帝的使者的亲自的祝福，哎，你要啊，生养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啊，亚伯兰得到这应许了，伊什玛利得到这应许了，啊，以撒得到这应许了。圣经中，旧约圣经中没有记载其他的女性得到这样的应许，所以夏家这人很不简单。啊，然后第三个又讲，夏家还给上帝起个名字，啊，所以你就看到第十三节说，夏家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哇，你在圣经中，旧约圣经中连摩西也没有敢啊给上帝起个名字，哇，夏家居然给上帝起了个名字。所以你看到这夏家啊，人眼前看起来非常卑微啊，受人欺负啊，被人欺负跑了啊，但是上帝在他眼中，哇，他真是发自内心的讲，上帝是一个看顾人的上帝。那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也许被人家是家暴啊，时间在社会上受到暴力的欺负啊，你要逃跑，你要抗争啊，所以这地方下家不简单，下家没有听天由命。那我们就听到最近听到一个党校的教授，哇，中国人这样苦啊，那样苦啊，最后他没有任何办法，还是等待自由落体运动，等待中国要自由落体运动啊，五年之内必有大赛。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命啊命啊，中国人太苦了。哎呦，我就为他感到羞愧啊！我说你是这样大的一个教授啊，这样智囊团的成员，这样高级的人，你却认命，你却让中国人自由落体，让中国人五年经历大乱啊，大乱之后再是下一个循环。哎呦，我就真的是为他，一个是他说了些实话，说了些勇敢的话，第二个方面，我为他感到，为他所代表的大学教授、智囊人才这一代人感到难受。难道中国人就认命了吗？夏家就认命了吗？夏家哪怕是在亚伯兰没有尽到责任，撒来苦待他，但是夏家该跑就跑，该走就走，该回来就回来，该生孩子就生孩子。哎呀，所以你看到啊，夏家啊也是。啊，有些方面需要我们观察啊，需要我们学习啊。这些弟兄姊妹，这个创世纪啊，特别是律法书啊，不像我们现在一些宗教口号啊，不像我们现在一些这个教理命题啊，口号有口号的作用，教理有教理的作用啊，命题有命题的作用。但是圣经历史啊，不是脸谱化啊，不是黑白分明的。撒来好像很蒙上帝祝福啊，啊，被称为啊这个。啊，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夏甲好像，哎呀，是不是不蒙上帝祝福啊？所以我们在此处看到撒来，反倒没有心胸，反倒没有爱心，反倒也没有智慧，反倒也丧失信心，啊，明明的是啊，上帝啊要应许啊从亚伯兰啊，当然啊，夏甲也有他的理由，我们细细来看。所以当我们读律法书的时候，真正的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不是说截然分明啊，真正，哎呀，马牧师你怎么这么讲，不是截然分明的呢？弟兄姊妹啊，有几个人在打砸抢，你说我们碰到打砸抢的怎么办？你说哎呀，碰到打砸抢的上，把他干掉。八岁的小孩你也让他上啊，你也让他去和拿着枪的打砸抢分子征战啊。如果对方是个孕妇你也让他去啊。啊，不行不行，都跑！因为对方是打砸抢的，他是警察，他有枪，你不让他去这个执行公务吗？啊，所以碰到打砸抢的场合，我到底该怎么做？你到底是谁呀？你的处境是什么？你的职分是什么？你的良心是什么？所以碰到同样的场景，该跑的跑，该藏的藏，该战斗的战斗。啊，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天不变。道不变啊，但是环境千变万化，个人职分不同，良心不同，如何以不变应万变，这是真正的智慧的。所以我们学圣经，信上帝，信耶稣，我们不能够变得机械化啊，不能够变得教条化啊，不能够变得平面化啊，不能够变得黑白二分啊，然后截然对立啊。要知道啊，受祝福的啊，也有不讨神学的地方。 啊，看起来人家好像不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哎，上帝对他也有特别的什么看顾。所以这个方面啊，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一同来学习深思。好，然后我们看，我们就选读这段经文。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求你和你的侍女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啊，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娶，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哭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侍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伊什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成了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耶尔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利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伊什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伊什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到了他生伊什玛利的时候是86岁。我们看到这中间一晃就过了10到11年。大家想，在这10到11年，一个75岁的老人家，那上帝生允许他要生养众多，这本来就很难啊，本来就匪夷所思，结果过了10年还没有生，你说人的信心啊会不会动摇？哎，这就是整体的处境啊。然后我们就一节节的看。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啊，不给他啊生儿女啊，是生儿育女啊，是母亲的特权啊。今天我们已经丧失了啊神圣母亲的概念，我们已经丧失了母亲职分的啊神圣性啊。过去讲啊，和推动摇篮的手啊，就是推动世界的手。男人你征服世界。啊，女人能够征服男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男人有啊上帝的形象，啊，女人是男人的什么肋骨，啊，所以说男有男的重要性，啊，女有女的重要性，在上帝面前，男女都是同样有荣耀尊贵被冠冕的，啊，这是圣经中讲的，啊，男性和女性在上帝面前。啊，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人人平等，但是不一样。那世人的败坏就是说啊，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你这不是胡扯吗？那男女都一样，那你还称男女干什么？ 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你睁着眼说瞎话说男女都一样，男女都一样的，那还叫男女干什么？时代不同了，男女在上帝面前，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高贵的，这是有道理的，所以说男人要活出男人的样式，女人要活出女人的样式，男女都要活出上帝的样式，都要在上帝面前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冠冕。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以旧约圣经中的故事作为我们伦理的标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律法书一定要晓得判断善恶的标准是在于神的律法，是在于神的诫命，但是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从故事，我们千千万万不要从历史你得到一个判断的标准。就像我认识国内的一个异教邪教组织，不是说我和他们多么熟悉，只是我从神学从法理甚至从教会政治的角度对他们有所了解，然后就看到他们内部印的杂志哎呀谁谁谁谁谁谁这个侍女又和这个上帝的仆人睡觉了，就是这个所谓的牧师就和教会里的姊妹乱搞瞎搞而且还以堂皇冠冕的名义，他说你看亚伯拉罕还有侍女夏甲你看雅各娶了两个太太，每个太太又带个侍女，你看大卫你看所罗门，所以说这些都是上帝使用的仆人所以他们这个牧师就效法亚伯兰，就效法雅各就效法大卫，就效法所罗门觉得这是合乎神的心意，这是愚顽未诈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效法他们不合乎上帝心意的地方。所以说不管亚伯兰，不管是大卫，不管是所罗门，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限有罪的人，他们做的有的时候合乎神的律法就是对的，值得我们效法，有的时候做的不合乎上帝的律法那就是错的，他们不能够作为我们完美的榜样，更不能够作为我们的救主，更不能作为我们的什么标准。所以在以赛亚书中就讲到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人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就不能得见晨光。所以在判断善恶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以人为标准，人为标准就是人智，我们不能以人的话为标准，也不能以人的事为标准，我们要唯独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小小弟兄姊妹，上帝赐下圣经首先就赐下律法书，今天教会的败坏，今天社会的败坏，不就是因为无法无天吗以色列人的败坏今天西方基督教的败坏东方基督教的败坏，你我的败坏，我们信上帝，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有何等的心智，有多大程度上真的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人，爱上帝又爱人如己，真的是在各个方面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常常软弱常常挣扎，常常在爱心上有亏欠，求恩求主开恩赦免我们这个什么罪人。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是以神的律法为什么标准的。那我们今天很感恩不管是济南的刘姊妹还是李弟兄我们有很多有几位学习政法干线的，或者是政法教授的，或者是经商的。那我们都晓得原来哈佛大学或者艾米丽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教授叫伯尔曼伯尔曼就写一本书叫法律与宗教。他就讲到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什么呢？那中国的文明更加危机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危机，我们知道中国面对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学印度，我们也不能够学阿富汗，我们也不能够学北朝鲜，我们也不能够学古巴，其实我们也不能够学阿富汗，那我们只能够效法西方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可惜我们学的是西方的渣子，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恩克斯主义，这些不是西方化吗？ 这些是德国的东西，这些是从基督教里面离经叛道的扎实的啊，我们向西方学习啊，我们想实行现代化，结果我们并没有真正抓到西方文化的古脉精髓，也就是真正的基督教。但是今天我们说，哎，我们信基督教了，对不起，你信基督教，千千万万不要向现在美国的西雅图的基督徒学习，千千万万不要向美国很多教会学习。为什么呢？基督教在西方之所以站立的稳，是因为他们要建立基督教国家，建立基督教文明的。英国为什么中国人翻译的时候是，哎，英雄的国家，美国美丽的国家，德国有美德的国家，法国有法治的国家。为什么我们翻译的时候，音译的时候就为他们起一个美好的名字？因为他们有基督教文明。可惜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西方教会基本上来讲已经丧失了基督教文明的意向。他们觉得美国英国不应当以基督教为国教，应当是多元化，应当是相对化，所传的应当是什么世俗化。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掐封西方文明的危机时期。他这个危机时期说，到底以基督教文明立国 in God we trust， 还是要把 in God we trust 去掉，以民主立国。弟兄姊妹，中国人最大的误区就是以民主立国，但是我们不晓得，所以五四运动的时候，德先生、赛先生民主立国，但是不晓得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的这个宪法都没有民主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美国建国之父们最怕的就是民主，最怕的就是暴民政治，最怕的就是人民暴乱，发动什么骚乱，你想把他们都灭了呢，人太多，你不灭了呢，才烧杀抢人。所以当这个人民的素质普遍下降，成为暴民，只要福利，只要权利，不要责任，只想游行示威，游行示威可以打砸抢，不遵守任何秩序啊，甚至把警察都烧死打死。这个时候你面对暴民暴众你怎么办呢？你就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州长没有办法，市长没有办法，川普也没有办法，只能烂到一定程度开枪，开枪也不行的。所以这个方面美国建国之父们就晓得，民主只能是一个做法，民主只能是一个原则，必须是宪政，必须是法治。宪政和法治首先约束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专制，少数人的寡头统治，更大的是约束的是民众走向暴民统治。为什么呢？一个人搞专制，你把他干掉不就完了吗？少数人搞专制，那就一小撮人啊，也不可怕了。他不就那么几十个人，我们把他干掉啊？美国人人都有枪，但是问题是那么多人都在那里打砸枪烧，你怎么办呢？警察警察没法动，军队军队没法动，老百姓老百姓没法动，暴民统治最可怕啊！所以说，当然美国会有上帝的保守，会有他解决的办法。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中国人面对文明危机，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恰恰也面对西方文明的危机啊！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改革不逢时，开放不逢时啊！然后最后我们就认贼作父，歧路什么亡羊。所以说我们就学了啊，马克思恩克斯这些西方文明中的扎实啊，这些在用这个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啊，用这个民主手段这个挟持这个挟持国家啊，这些都是非常什么哎可怕的。那伯尔曼当时就讲，他说西方文明的危机就是教会讲宗教，但是教会的宗教中没有法律了，社会讲法律，但是法律成为工具论，法律走向实证主义，法律不讲什么宗教了，没有了法律的宗教就走向神秘主义、主观主义，就成为民间宗教。为什么？你没有标准，你没有爱的标准，没有治理的标准，没有建立文明的框架，根本没有制度，你这个宗教啊，这样讲也行，那样讲也行，没有硬件，没有骨头，没有蓝图，没有框架，没有标准，你这个宗教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是，因为你没有标准。法律如果没有了宗教，那法律就变成统治阶级的工具，枪杆子里面出法律， 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出政权就出法令了，听不听？不听把你灭了，不听把你抓起来，谁给你讲理呀？哎，所以最后法律这个概念变成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啊，法律啊就是大多数人意志的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就正确吗？难道大多数人三个人两个人一举手就可以把第三个人灭了吗？难道两个人就有权利把第三个人灭掉吗？那两个人就一定大于第三个人吗？两个人也不能大于第三个人。二，一加一不能够大于一，一加一还等于一，为什么呢？你还是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我们在学习律法书的时候要好好的思考啊，求主赐给我们啊智慧灵敏啊，涉及到西方文明的危机是什么啊，中国危机的出路是什么，现在整个的全球啊，特别是这新型冠状病毒，使我们都处于瘟疫之下，使我们在国际化地球村的情况下面对瘟疫的共同的击打，使我们不得不都要思考啊，都要谦卑，都要想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文化、全世界的出路到底是什么。好，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所以在这是主前，也就是公元前200年，也就是我们想想5000年前，那个时候啊，就像我们几十年前山东一样，不孝有三，无后什么伟大啊，如果你不生孩子那就把你休了，你生孩子不生儿子也把你休了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你不要先说好还是不好，文化就是这样啊，那个时候的习惯也是这样。亚伯拉罕和撒来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们是生活在他们那个什么时代。圣经中啊有两个制度，上帝讲的非常明确，但是人做的非常混乱。哪两个制度呢？一个制度是婚姻制度，一个制度是国家制度。婚姻制度上帝讲的非常清楚，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一心一意，一生一世。所以人问耶稣离婚可以不可以啊？耶稣明确讲，起初并不是这样，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一男一女的，而且是婚姻是在上帝面前立约，也不能离婚的。那为什么出现离婚呢？为什么出现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多夫多妻、乱伦啊、同性恋啊、受奸啊，这些形式都出现了，是因着人罪恶的败坏。罪人啊，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啊，罪人是胡思乱想，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越有权力的、越有金钱的、越有才智的，对社会和文明的危害越大。这就是妖孽以及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婚姻制度本来上帝启示的非常明确，一男一女啊，一夫一妻啊，一生一世啊，一心一意。第二个制度最混乱的制度就是君主制啊，当以色列人立王的时候，上帝不高兴，上帝说你为什么立王，我就是你们的王，你们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需要立一个王在我们之上，这个王要征收你的儿子作战、做士兵、做炮灰啊，王要抢你的女儿做这个嫔妃啊，王要收你的税。你就看到这个君主制三大危害，第一个穷兵黩武发动战争啊，让人做炮灰争权夺利，第二个君主制的危害就是让人做宫女啊，让人做太监啊，在性格方面对男女进行无限的剥夺和扭曲。啊，第三个方面，君主制就是税收。啊，要那撒母耳警告说，王要收你的十分之一。哎呀，弟兄姊妹，你就想，上帝才收十分之一，那撒母耳警告说，王要收你的十分之一，这就很蛮横啊。啊，当埃及法老征收啊十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的时候。但是法老是专制啊，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现在甚至包括在美国，现在包括在欧洲，大部分的税收都是 40%、 50%、 60%。现在你要知道，我别的不说，在美国 最大的受压迫的是谁呀、啊？最大的受压迫的就是工作阶层纳税人。你越工作，你越纳税，他越收你的税。那些不工作的反倒吃福利，啊，他们永远不工作，就在那吃福利。那些富人当然不用说了，所以中间受气的就是工薪阶层，中间受气的就是白领阶层，中间受气的就是纳税人。所以资本家也很好啊，不当资本家也不当工人的也很好，反倒那些老老实实的工作营业的人反倒受到空前的压榨和剥削啊。所以在中国也是啊，中产阶级也是面对空前的什么压力的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要啊面对现实。但是无论如何，在十六章你就看到啊，这种一夫多妻制带来的危害，在接下来整个的十世纪，特别是列王纪上、列王纪下啊，然后你看到先知书里面，以色列历史上、犹太王历史上出了多少恶王啊？那些恶王就是成王成霸，中国人说的很准，王霸，成王成霸啊，欺负老百姓啊。最后我们就知道宗教改革。那宗教改革明确了两大制度，我们现在都不明白。宗教改革明确了两大制度，第一，婚姻制度，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啊，你要知道，在欧洲的宫廷中啊，有的时候还是变相的实行一夫多妻的。但是只有到了宗教改革，尤其是到了清教徒，你追求敬虔，啊，尊重每个人，啊，一夫一妻，你不要把别人当做生育的对象，不要把别人当做性满足的对象。啊，要把别人当作忠诚的、忠心的、彼此成为一体的爱情的伴侣。而这种爱情观，你要知道，只有宗教改革以后才慢慢出现的。啊，过去的时候，夫妻关系的首要责任，不是说像上圣经讲，哎，那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上帝让人结为夫妻，是让人作伴的。啊，是让人成为朋友的，啊，是让人互相安慰的。但是有历史上有多少千年，有多少代人沦为生育的工具，啊，人沦为生产的工具，啊，连马克思主义都讲，这个婚姻、家庭、妇女是人口的生产和物质的生产两大生产。那这个婚姻，那这个女性不就成了人口生产的工具吗？马克思主义似乎高举人的尊严的，也是堕落到邪恶的这种程度。所以只有在宗教改革啊，尤其是在清教徒，这个夫妻啊，一男一女结为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应当分别为生啊，是应当互相尊重的啊，这才有了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夫妻关系。第二个，废除君主专制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加尔文在这个日内瓦改革的时候没有国王，只有议会，只有老百姓选举的官员。荷兰第二大共和国啊，到了英国怎么办？虚君制，有国王，但是把他的权力废了。到了美国，干脆国王也不要立，虚的也不要玩，直接一步到位，我们就是要选举。而且讲的说，没有征得统治者的同意，任何的统治都不具备合法性。纳税，没有民意代表的投票，纳税都是掠夺，都是非法的。没有代表不纳税，没有选举就没有合法的统治。你抓住这两条，整个的中国百年的政治都通了。啊，没有选举就没有合法的统治。啊，没有民意的代表就不能够征税的。那我们看到中国这十几年援助非洲，整个的援助6万亿美金。你谁投标了？谁知道啊？这六万亿美金从哪儿来的？6万亿，哇，我不晓得，真的是太可怕了啊！所以你就看到啊，我们要归回圣经啊，你要知道这个一夫一妻制的明确啊，这个宪政法治甚至民主的制度啊，在圣经历史中，在教会历史中也有一个逐渐明了、逐渐发展的过程。哪怕上帝给人家启示了，但是亚伯拉罕也会犯错误啊，亚伦也会犯错误，摩西也会犯错误，大卫也会犯错误。所以圣经中之所以这些亚伯兰、 撒来、摩西、大卫、所罗门都犯错误，什么意思呢？上帝不让我们拜任何人。那中国人最可怕的是什么？秦皇汉武啊，毛泽东，现在又定立一尊啊，最可怕的不就是对人的崇拜吗？啊，包括教会中对牧师的崇拜。那弟兄姊妹，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我们就是一同学习啊。虽然志勇作为一个牧师啊，应当好好准备，应当书院有专攻学道有先后，但是有的是我讲的、我研究的、我祷告的、我说的，可能也不到位，甚至是错误的。也希望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一同学习，这是重要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这撒来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犹太拉比讲啊，这个埃及人啊，不是一般的埃及人，这乃是埃及王的一个公主。那为什么埃及王的一个公主给了这个啊撒来做侍女呢？啊，因为亚伯兰带着撒来前往埃及避难的时候，啊，然后上帝也向啊法老什么啊显现，啊，你就看到啊，你就看到在创世纪十二章的十八节，啊，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是向我做的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降什么大灾呀？我们今天我们不细讲，但是连法老也知道，他因为抢了撒来做老婆，强民女，当然他一种隐蔽的方式，他受到上帝的责罚。那个时候是否他看到上帝特别与撒来同在，啊，是否就把自己的女儿啊送给亚伯兰，特别是送给撒来做侍女？因为这地方讲撒来讲这是他的侍女。虽然说无论如何啊，最起码犹太拉比有这样的注释，说这个夏甲他为什么逃往埃及？因为他本身就是原来埃及王的法老的啊公主。好，然后我们再看，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啊。撒来也明白啊，人的生育啊本身是来自上帝的，但是来自上帝现在不能使你生育，但是你仍然可以等待呀。所以弟兄姊妹，人啊，你是否能够成功，能等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知道中国有个著名的故事叫拔苗助长，哎呀，看他怎么还不长啊，提拔提拔的，那你肯定提拔死了。怎么能够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啊，然后等待上帝的祝福啊，只管耕耘啊，不问收获啊，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撒来就想操纵，哎呀，我要帮帮上帝的忙，我这个上帝这个事咋回事啊，我想个办法啊。这就是中国人讲的周郎妙计安天下，丢了妇人什么又折兵啊。所以这个地方撒来啊就想出一个操纵性的办法。然后我们再看，耶和华既然是我不能生育，好，我有办法。我这个办法是什么呢？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啊。按照当时候的习惯是这样啊，当时候有的婚约啊，如果两年内结婚不能生子，那你或者是离婚啊，或者是你买一个女仆啊，或者是他本来陪嫁的侍女啊，这样他就成为妾啊，这样他就和丈夫同房啊，和丈夫同房这个妾所生的孩子啊，就是这个正妻的孩子。我们再看，说我们不一定，我们不认同这个制度，但是你要知道五千年前就是那样，这是历史。好，然后我们再看，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所以撒来说是我的侍女，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就说哪怕是夏甲生的孩子，撒来是主母，是他得的孩子啊，他以后要给这个孩子命名啊。然后我们再看，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所以你看到这儿亚伯兰也有软弱，也有挣扎啊。亚伯兰其实这里不应当听撒来的话，应当说上帝应许我们啊，你不要帮倒忙 啊，你不要想巧计，啊，我们就要做我们该做的，然后我们要等候耶和华。但是亚伯兰这有软弱，有挣扎，他听从了撒来的话。然后我们再看，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纳妾制。你要知道这个纳妾制啊，在中国到了1970几年的时候，在香港才废除的。我们不要认为，哎呀，纳妾好几个老婆，这个不合乎吧？你要知道，到了70年代、80年代，在香港，你知道现在澳门的特首那好几个妾了。啊，不要认为这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就是自自然的，不自然的。所有的真理都是超自然，因为人心败坏呀，越有真理，他越反其道什么而行之。然后我们再看。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啊，这就是一个补记呀，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啊，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啊，你就看到人心呀啊。本来这个夏甲作为撒来的侍女，他是应当说很老实的啊，很尊重主母的。但是他一看，哎呀，我怀孕了，上帝祝福我，撒来，你肯定是犯罪了，啊，上帝让你绝后，啊，要把你废了。哎，他要是仔细中山狼，得志就猖狂。啊，本来是撒来安排他提升他的地位，从当时的社会风俗来看，你从侍女成为妾，肯定是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嘛。但是这个夏甲不光不感恩，还倒打一耙，啊，要把这个撒来踩在脚下。所以你就看着，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这小看就是轻看，甚至是藐视、蔑视，根本不把撒来放在什么眼中。所以你就看到罪人啊，你害他，他害你，相互吞咬，一同灭亡。然后我们再看，撒来对亚伯兰说，我与你受娶，啊，撒来也很会说话。我与你受娶都是你的错，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撒来还是奉耶和华的名宣誓啊，他还是敬畏上帝的。但是你看这个话语多恶毒啊！啊，一个是亚伯兰，全是你的错；第二，那个夏甲错了。夏甲错了，更是你错上加错。但是撒来这样讲有没有一定道理呢？也有一定道理，就是亚伯兰啊，啊，也要在撒来和夏甲之间做个平衡，啊，他要作为一家之长，他要保持家里的秩序，啊，也不能够因为夏甲怀孕，就让夏甲任意轻看、小看、藐视、蔑视撒来。那撒来能受得了吗？那我们从人之常情来讲，撒来也受不了，啊，所以说，撒来在这个家暴夏甲之前，那夏甲是在精神上、在言语上，肯定是也跟撒来有暴力，给他个白眼球，哼，轻蔑他，说他几句，哇，你这绝户啊，你到现在还不生孩子，上帝咒诅你。家庭暴力不光是包括动手的，也包括语言的。不管是语言还是动手，都是精神上的摧残。所以说，不管是言语上还是行动上，这个家庭暴力都是精神上的摧残，家庭暴力都是人格上的伤害。所以你就看到撒来心里很苦很难受，亚伯兰都是你错了啊！我帮你着想，你还让我受屈，你看你让这个夏甲让他这样骄傲啊，我都被踩在脚下了。亚伯兰对撒来说，哎，亚伯兰现在做的又不对了，当初答应撒来错了，夏甲怀孕以后他不好好的帮助夏甲错了，现在撒来杀过来了，亚伯兰又不保护夏甲又错了。你看亚伯兰这个男人啊，在这个地方最起码三大错误啊。我们这个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想怎样带她就怎样带她，那这还有王法吗？那这还有秩序吗？ 那亚伯兰还算家长吗？所以撒来就苦待他，放手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什么逃走啊。所以我们看到夏甲在精神上向撒来施暴啊，撒来不光是精神上施暴啊，甚至在身体上，在劳动上让他做苦工啊，这个侮辱他啊，使他受不了啊，甚至使他堕胎流产，哇，这是很可怕啊，家庭暴力也是非常可怕。弟兄姊妹，我们学政治学法律的推翻暴政啊，但是有一个著名的教父，他说暴政暴君在哪里啊？暴政暴君首先不是皇帝，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成为暴君，随时可能实行暴政。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男人在家里打老婆骂老婆，你认为你不是暴君吗？哦，男人打女人不对，女人打男人，你认为你就不是暴君吗？啊，你做父母的，你打孩子，你认为你就不是暴君吗？啊，你做孩子的，你对父母一点都不孝敬，你认为你不残暴吗？所以暴君不一定是在中南海，暴君也不一定是在皇帝的宝座上，人人都可能是暴君，人人都想当皇帝，就都想当暴君的。所以暴政的根源不在制度，制度促进暴政，暴君的根源也不在政党，政党有可能培养暴君，但是暴君的根源是在每个人的人性的深处的。好，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撒来啊，这个夏甲就逃跑啊，要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啊，可以采用一切的方式啊，所以夏甲的方式就是逃跑啊，36计走为上计。然后在旷野舒尔啊，这地方我们刚才讲到亚伯兰住的这个希伯伦大概100多公里了啊，应当说走了一周的路，在水泉旁边遇见他。当然在旷野肯定也有一定的道路啊，旷野牧羊有的有绿洲啊，有的是有水泉。对他说，撒来的侍女夏甲啊，其实天使知道夏甲，你想想哪有一个陌生人忽然看到一个女的，哎，撒来的侍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其实不用问都知道啊，但是还是要对话了。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说弟兄姊妹，你欺负人家夏甲，你不让人夏甲逃跑吗？夏甲有没有逃跑的权利？那中国所谓大妖精，所谓这个饿死3000万到4000万，不就是因为不让农民逃跑吗？怎么不让农民逃跑了？不让农民逃荒呢？你要逃荒的话就成为莽流。什么叫莽流啊？就盲目流动的流氓。那为什么中国公民没有饭吃了，要到别处逃犯，就成了盲目流动的流氓了呢？为什么农民连逃跑的权利都没有了呢？夏甲是一个使女，夏甲是一个奴仆，他都有逃命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没有逃荒的权利呢？所以你也不要觉得，哎呀，亚伯兰的时代是奴隶制度，太凶残了。2000年后、5000年后的中国就没有奴隶制度吗？啊，你认为其他国家就没有奴隶制度吗？有的时候你做一个人的奴隶还好，因为你是他的财产，啊，他还保护还珍惜。啊，如果你要做国家的奴隶呢，谁管你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使者也不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夏甲，你要听主母撒来的啊，君让臣死啊，臣不得不死啊，你就要山呼万岁啊，你就要天教天制。那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上帝的使者说，你要回去，但是我保证你，我保证你什么？我不光要使你活着，我不光要使你的后代活着，而且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 亚伯兰不保护夏甲的人权，撒来不保护夏甲的人权，但是耶和华的使者保护这个可怜的逃亡的身在异乡的被人虐待的怀孕在身的流亡旷野的这个小女子啊，上帝向她显现，上帝赐福她，上帝还保障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得蒙极大的祝福。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夏甲发出声音说看顾人的上帝，上帝实在是看顾这个小女子，实在是看顾这个受压迫的被迫害的逃亡的受家暴的举目无亲的，这个人有什么价值能够值得上帝来眷顾他呢？上帝就是眷顾他。这显明上帝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眷顾人的上帝。新约圣经中来讲到，上帝降雨给义人啊，也给不义的人，上帝啊阳光照呆人啊，也照好人啊，上帝赐给人阳光雨露啊，啊连空中的乌鸦上帝也赐给他食物。好，底下我们再看，比如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哇，夏甲啊，不管是没有堕胎或者已经堕胎，但是无论如何夏甲要生一个儿子，哇，这个天使怎么知道的？当时也没有 X 光啊，夏甲还在怀孕状态，他就知道你要生一个儿子。哎，这还真的是神了，就是神的使者，就是神本身。好，然后我们再看，你可以给他起名叫伊斯玛利啊，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伊斯玛利的意思就是上帝听见，弟兄姊妹，上帝听见了夏甲的苦诉，上帝听见了夏甲的哀声。今天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听见中国农民的声音，主啊，求你听见中国工人的声音啊，求你听见中国那些贪官的声音。哇，为什么贪官也有哭声呢？那贪官也不容易啊，贪了那么多钱不害怕吗？贪了那么多钱又跑不了怎么办呢？啊，贪了那么多钱随时被当作猪抓起来宰了，那能不害怕吗？啊，所以我们要为那么多受苦受累担心害怕的人，他们的声音要上达诸天，要祷告。然后我们再看，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啊，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孔子就讲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啊，孔子就是要祷告祈求上帝。然后我们再看啊，因为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这个伊斯玛利有三个特色，一个特色野驴好不好？这个夏甲就想变得像野驴，为什么呢？野驴自由自在啊，没有人拴住他啊，没有人牵他的鼻子，野驴是自由人的啊。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学家给中国人举一个例子，他就说中国人啊，你就要有两个权利，两个选择，一个是你是做家猪啊还是做野猪啊。家猪就是被别人养起来给你吃给你喝，到时候就把你杀了，野猪那就是自由的，那就是可以乱跑的，那就是不受人约束的，但是你可能随时被别人抓住的。所以啊，家猪是有安全保障的，野猪是有自由渴望的。你到底是喜欢安全呢还是喜欢自由呢？你喜欢安全就是家猪，被人养在猪圈里随时在啊，你喜欢自由，那你就是野猪，你要跑，你要跑到山上去，你要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伊斯玛利像野驴，旷荡不羁，自由自在啊，无法无天啊，是游牧部落啊，吃到哪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大刀吃肉，大碗喝酒啊，这就是伊斯玛利。好，然后我们再看，他的手要攻打人，他的人要攻打他，为什么呢？他就是个强盗啊！你知道的，游牧部落有水的时候就牧羊，没有水的时候就抢人抢劫的啊。好，然后我们再看啊，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或者是对面，无论如何他不和众弟兄坐在一起，他是孤家寡人，他是独来独往，他是独行其事啊，他是侠客性质的，当然是相马盗贼性质的啊，这就是啊伊斯玛利的三大特征。然后夏甲 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就说夏甲说，没有人看顾我，亚伯兰不看顾我，撒来不看顾我，法老王不看顾我，我一个小女子独自在旷野流浪，耶和华来看顾我。所以你看夏甲说出这句话，心里都要噙满泪水呀，看顾我的上帝，只有上帝看顾我。那就是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夏甲就给那个井起名叫比尔拉海莱，啊，比尔是井的意思，拉海就是活着，莱是这个看见。比尔拉海莱是什么意思呢？活着且看见我的那位神的井。那就是撒来，那就是夏甲给这个井起名字叫，这是眼井，但是这个眼的这个井的名字叫活着的看顾我的上帝的井。我给这个井起名字就是纪念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看顾我的上帝。所以你看他夏甲有感恩之心啊，他马上给这个井起名字，就归荣耀给上帝了。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这井的名字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利斯和巴列中间。下来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你要记住，夏甲没有给撒来生儿子，夏甲不再做撒来的侍女，要他要做撒来的侍女的话，他生的儿子就是撒来的儿子。夏甲赢得了独立，夏甲赢得了自由啊！所以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他直接和亚伯兰有关系，夫妻关系，生了个儿子。然后亚伯兰给他起名，不是撒来给他起名，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伊什玛利，而且这个伊什玛利就是夏甲当时从上帝或者从天使领袖的名字，可见夏甲也把他与神相遇的经历告诉了亚伯兰，而且亚伯兰也相信夏甲确实见到神了。夏甲给亚伯兰生伊什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啊，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今天给大家讲完看顾人的上帝。夏甲啊，实在没有让人看得起的地方，逃跑了，使女啊。又怀着孩子在旷野中啊，就扒个坑自生自灭吧。但是上帝却向他显现啊，上帝要祝福他的后裔，而且夏甲本身也赢得了自由，赢得了独立，他能够和亚伯兰啊也是夫妻的关系啊，能够生个孩子啊，就叫伊什玛利。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亚伯兰怎么样，不管撒来怎么样，不管夏甲怎么样啊，他们都活着，他们都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上帝真的是一位看顾人的上帝，不是因为夏甲比撒来更有益，也不是因为撒来啊就比夏甲更蒙祝福啊，上帝不偏待人。所以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彼得就讲上帝不偏待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夏甲身上让我们常常记住，常常思考，上帝是看顾人的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当初看顾夏甲这个被迫害的，这个受家暴的，这个背井离乡的，这个毫无价值的，这个在旷野随时生灭的，但是你还来看顾他，你还赐给他应许啊，亲自保护他，又使他回到家中啊，又是他生下伊什玛利。主啊，你实在是看顾人的上帝啊，你实在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你的恩典不光是够亚伯兰够撒来用的，也是够夏甲用的。主，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恩典，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自己的骄傲欲望不配，也让我们更深的像夏甲一样珍惜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自由啊，求告向上帝诉说我们的苦情。主，我也求你垂听我们个人的苦情，垂听美国人的苦情，陪听中国人的苦情，赦免我们的罪。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